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校园生活节目。
我们的声音记录校园的成长脚步，
飞扬的电波陪伴大学的青春旅途，
把握校园脉动，
聆听学子心声，
校园生活。
老师同学们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校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求是》杂志重要文章精神和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致敬科研探索的星火，我校举办2025年优秀科研工作者代表座谈会，即科研成果报告会；
我校通过复查确认继续保留全国文明校园荣誉称号。
民法典宣传月特别节目，点亮生活，与法同行。今天的民法典特别节目，我们就一起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一起学习有关大学生的民法典条款吧。
心情驿站，档案与你紧密连，不缺不漏才全面。今天的心情驿站，让我们一起聚焦国际档案日，了解档案与我们密不可分的关系吧。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校园网消息，5月22号，我校第12届党委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求是》杂志重要文章，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精神，和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抓好学习贯彻工作提出要求。会议由校党委书记贺祖斌主持。会议强调，学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求是》杂志重要文章，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精神，增强持而不息加强作风建设的高度自觉。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坚持开门边规划，切实把社会期盼、师生智慧、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学校“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中，高质量编制好我校“十五五”规划，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障，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校师生。
5月30号，在第9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之际，我校举行2025年优秀科研工作者代表座谈会，即科研成果报告会。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黄晓云、宋树祥，校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谭志雄，校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毛立刚出席会议。会议由宋树祥副校长主持。会上，黄晓云副校长对学校2024年科研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并对2025年的科研工作提出了要求。他强调，学校广大科研工作者一要锚定初心使命，做铸魂育人的践行者；二要勇攀创新高峰，做科研攻坚的开拓者；三要厚植家国情怀，做服务社会的奋进者。他指出，学校将一如既往地为青年科研工作者搭建广阔的成长舞台，不断完善支持机制，全力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环境，助力大家在科研道路上茁壮成长。
5月23号，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 发布关于复查确认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的通报。我校通过复查，确认继续保留全国文明校园荣誉称号，展现了我校全国文明校园常态化建设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早在2020年11月，我校就入选第二届全国文明校园。如今站在新起点，学校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持续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充分利用此次蝉联全国文明校园的契机，当好排头，做好标杆，深入践行为了师生幸福美好生活的宗旨，持续深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向师生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风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不断丰富师生的精神世界，不断提高师生的精神文化素质，为加快建设国际知名、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国内一流大学而不懈奋斗。
点亮生活，与法同行，欢迎走进民法典宣传月特别节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是中国法治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里程碑。它有哪些条例与大学生有关？对当代青年有哪些重要的意义？今天的民法典特别节目，我们就一起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一起学习有关大学生的民法典条款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基础性法律。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调整了从摇篮到坟墓，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的人生全过程，涉及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不可分，同各行各业发展息息相关，构成了社会关系中的基础性内容，其中有许多条款紧密联系着当代青年。
比如大学生群体校外兼职情况十分常见，由于缺乏社会阅历和相关法律知识，大学生往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因报酬、待遇等问题与雇主产生纠纷时，维权可能存在困难。对此，检察机关持续加强对特定群体的权益保护，把民事检察和解作为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的实践，助力民法典规定的各项权利制度落地落实。
当遇到在兼职过程中与雇主签订合同，但雇主未能履行合同重点义务，可以根据民法典第579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或根据民法典第509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除此外，大家出去实习或毕业工作，租房需求增大，很有可能会遇到许多问题，而民法典就给予我们合理解决的途径。比如在租房过程中，如果出现房屋内租赁物损坏需要维修的情况，维修费用可由房东承担。
根据民法典第712条规定，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民法典第713条规定，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请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 因维修租赁物影响承租人使用的，应当相应减少租金或者延长租期。因承租人的过错致使租赁物需要维修的，出租人不承担前款规定的维修义务。
在平时日常生活中，大家也有可能运用到民法典。比如有些同学可能因为交友不慎导致隐私泄露，甚至被造谣，在不良网站上散布关于自己的虚假信息。我们有权利让造谣者和发布虚假信息的网站承担责任。
在民法典第1195条中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说了这么多，我们作为非专业人员思考的方面没有那么全面。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听我校法学院老师如何解读学习民法典对大学生的意义，有哪些条款与大学生息息相关。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的教师莫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于大学生来说可谓意义重大，大家不要觉得民法典离我们很远，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权利说明书和防身指南。学习民法典在关键时刻能帮我们大忙。首先，民法典能够让我们远离网贷陷阱。假如大家碰到利息高得吓人的分期购物时，民法典告诉我们，超过国家规定上限的利息以及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很可能是违法的。签合同前一定要看清楚条款，别稀里糊涂的背了一身债。在大学生活当中，民法典的这几部分条款使用率最高。首先，合同编。民法典的第三编合同编当中规定了合同订立、合同效力、合同履行、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以及违约责任等一般规定。这些规定可以保障我们签订合同的全过程。用一些典型合同来举例吧。比如说，当你进行网络购物或者二手交易的时候，就涉及到了买卖合同的相关知识。商家虚假宣传要承担民事责任，东西质量有问题得找到商家进行退换，不得侵害消费者的7天无理由退货权利等。第二，人格权编。民法典的第四编人格权编当中规定了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内容、边界和保护方式。具体来说，明确了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基本人格权利。例如，民法典第1018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任何人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自然人还享有隐私权，具体包括我们个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第三，婚姻家庭编的相关法条涉及到恋爱期间的大额转账和赠送的贵重物品，分手后是否还能要回来的问题，以及婚前婚后财产怎么算的问题，可以让同学们对婚姻家庭有一个基本概念，以后呢可以更科学更理性的处理婚恋关系当中所遇到的难题。第四，侵权责任编。侵权责任编涵盖了一般侵权责任和产品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医疗损害责任、饲养动物责任以及建筑物和物品致害责任等特殊侵权责任。例如，民法典第1254条禁止从建筑物当中抛掷物品，时刻提醒自己和室友别往窗外扔东西。再比如，在球场打球不小心撞伤人了，民事责任怎么划分呢？ 可以参考民法典第1176条自干风险规则进行处理。假如在大学生活中发现自己被偷拍丑照到处发了，或者被人造谣诽谤了，那么民法典明确保护我们的肖像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知道这些权利，我们才明白哪些行为越界了，哪些行为涉嫌违法了，我们才能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反击不当行为。总之，学习民法典是为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签合同、买东西、租房子、兼职、上网、冲浪的时候，清楚自己到底有哪些权利，遇到不公平的事情，知道该找什么途径去解决。民法典能让我们少吃亏、少踩坑，更好地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我们根据这些例子不难发现，民法典充分关注着每个公民的每一项权利，规范着每个人的行为，守护着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学习民法典，具备一定的基础法律知识，保护自身权益，成为当代青年不可缺少的基础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学习了解呢？
在每年的民法典宣传月中，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和新闻网站、移动客户端、社交媒体平台等会开设民法典宣传月专题专栏，通过发布法律解读、典型案例、普法短视频等多样化内容，形成立体化传播矩阵。
同时，主流媒体也会策划制作专题节目，组织法律专家在线解读民生热点问题。政务新媒体会开展以案释法、图解民法典等普法宣传活动，或举办在线答题活动，营造浓厚的学习宣传氛围，同学们可以根据线上平台进行学习了解。
除此外，我们还可以自行观看解读书籍，我校也会开展相关法律知识科普专栏活动，如一起学民法典、学工课堂、民法典知多少、点亮生活、与法同行等，不断强调民法典对当代青年的重要性，以案促学，根据具体案例科普有关知识。那么，法学院老师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学习建议呢？
非法学专业的同学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来学习民法典，比如关注靠谱的公众号，像中国普法、最高人民法院等官方账号，这些账号经常推送一些图文并茂的案例解读，讲的都是生活中常见的事情。大家还可以通过观看优质短视频来学习民法典，很多律师、普法机构做的短视频，几分钟可以讲清楚一个知识点，很是生动有趣。大家身边还可以常备一本法律工具类书籍，这类书籍通常按照生活场景分类，大家遇到问题时可以快速查找相关法条和解释，像查字典一样方便。同学们还可以在实践当中进行学习，比如下次使用新的手机软件前，可以仔细看看用户须知条款，还可以关注校内的法律援助中心。我们学校的法学院设有学生法律援助组织和法律诊所，能提供相关问题咨询和法律帮助。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法学院面向全校师生开设的通识课《民法典》来进行民法典的学习。
因此，我们学习民法典的途径有很多，线上、线下、书本、视频，形式丰富，解读清晰。真正重要的是需要认识到学习民法典的重要性，真正的愿意为此付诸行动。
要让民法典真正成为一部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基础性法律，需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民法典教育，真正让民法典走进群众心里，在全社会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让每一个主体不仅能自觉运用民法典来维护自身权益，化 化解矛盾纠纷，养成自立、自主、自尊、自强的健全人格，塑造自由、平等、诚信、友善的民法文化，从而真正让民法典从纸面上的法成为行动中的法。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民法典宣传月特别节目《点亮生活，与法同行》，心情驿站稍后与您相约。
档案与你紧密连，不缺不漏才全面，欢迎走进心情驿站。
档案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是一场与历史的相遇。档案如同时光信使，将过去的情景带到我们眼前。每一行字迹，每一幅图画，都仿佛在低语，讲述着一个时代的风貌和情感。今年，以“请听档案说”为主题的第18个国际档案日即将到来。今天的心情驿站，让我们一起聚焦国际档案日，了解档案与我们密不可分的关系吧。
1948年6月9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成立国际档案理事会，其宗旨是加强世界范围内档案机构的合作，共同致力于档案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2007年11月，国际档案理事会决定将国际档案理事会成立的这一天，即每年的6月9号，作为国际档案日。2013年，我国国家档案局决定自该年开始，把每年的6月9号，即国际档案日，作为档案部门的宣传活动日。
那么，什么是档案呢？从定义上讲，档案是指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以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呈现的历史记录。其实，档案在我们的生活中广泛出现，例如过去的英雄事迹、家书、老照片都是档案的一部分。档案不只是文字和照片，而是通过鲜活的故事转化为人们心中灵动的记忆。
正如今年的主题，请听档案说，一封封泛黄的书信，一本本记录感人故事的日记，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保存珍贵记忆的老物件，都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些难忘的岁月。通过这些档案，我们可以解读那些文字中蕴含的智慧与勇气，深刻感受爱国主义的力量，体会英烈们的伟大精神。
与此同时，档案在日常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常听老师说，不要犯错误，可能会记进你的档案里，影响未来发展。虽然老师的话语有部分夸张程度，但是档案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尤其是高校毕业生档案，反映个人政治面貌、学习经历和工作经历的历史记录材料，是用人单位选拔聘用毕业生的重要依据。在校时被称为学籍档案或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
而临近毕业季，却总有人随手将档案袋塞进储物柜，有人误拆密封条后惊慌失措，更有人直到落户考公时才惊觉档案早已失踪。这份看似不起眼的牛皮纸袋，实则是贯穿人生的数字胎记，承载着从学籍证明到政治审查的关键信息。可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档案却会出现这样的纰漏呢？
原因之一可能在于缺乏对档案价值的认知。档案似乎总带着不可明说的神秘色彩，但它却早已渗透到现代生活的每个角落。那么到底该如何有效避免这样的问题呢？接下来，档案有说法，你问我来答。
你好，我毕业已经一个多月了，学校发通知说我们的档案已经寄出来了，但是为什么在网上和打电话咨询都查不到档案存放记录呢？
每年的7到9月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转递的高峰期。当地接收档案后，还需要经过审核、分类、录入、复核、上架等环节才能录入系统。这些环节结束了，你就能查到了。
毕业生可以自行保管档案吗？
不可以。我国档案法明确规定，任何档案是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的。个人私自处理档案，不仅可能造成信息丢失，还有可能触犯法律。
那毕业生档案存放收取费用吗？
不收取。自2015年1月1号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
那毕业生如何查询自己的档案呢？
教育部门已建立高校毕业生去向登记制度，高校按照毕业生填写的毕业去向登记信息转递档案，毕业生可通过原就读高校相关部门查询档案转递信息，也可以通过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查询。
了解了这些知识，我们更加认识到提升对档案重要性的认识至关重要。高校毕业生一定要重视档案保管，并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档案转递。随着数字化转型，电子档案逐渐普及，比如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上线，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被上传至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也可以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我们可以更便捷地管理和查询档案信息，减少纸质档案的丢失风险。
档案连接着历史、今天与未来，承载着人类文明进步的记忆。今年，我国国家档案局将组织开展2025年度国际档案日专题讲座，邀请专家学者解读档案背后的故事。专题讲座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覆盖更广泛的受众，让档案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进一步唤醒公众对档案价值的认知。
档案是时光的载体，也是文明的纽带。在请听档案说的国际档案日主题下，我们既要读懂档案中沉淀的历史记忆与育人智慧，也要重视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用价值。新时代青年应主动了解档案管理规范，让这份承载个人与社会记忆的珍贵资源持续发挥连接过去、赋能当下、照亮未来的重要作用。
老师同学们，本期校园生活节目内容到这里就为大家播送完了。主持人马燕、怡静、明然、朱凯，感谢您的收听与支持。校园广播2025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读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值得都该让给时间。 到睡眠，是一种妥协变成一种浪费，还有什么能成全我穿过现实面，是无声的宣泄，被雨雪的寂寞又出现，不远处城市纯洁，未完成的偏见该说再见，过去的都该让给时间，来张开你双眼，来抚摸这世界。